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第二篇信息，就是已经显现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并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圣灵感动使徒约翰，要他把这个生命要传出去，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要忘了重要的是那个生命。我们一读到约翰一书，我们就发现约翰一书所看重的是生命。那么生命是你我很实际的体验，比如说一对夫妇妻子怀孕了，那么你们就会开始计划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字啊，要怎么样来度过这10个月的怀胎，然后怎么样能够为他预备，然后你们就会想会为他做一点计划。那这个生命带给你们是一种喜悦，你们就在喜悦中按着你们的能力来为他做一些预备。所以这是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就会为他做计划。这种生命的喜悦对于每一位做父母有孩子的人来说啊，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生命难道真的是喜悦吗？生命是不是真正的每一对夫妻每一对做父母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那样的喜悦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对非常穷苦的夫妻，那么生活非常的辛苦，先生是矿工，太太给人家缝缝衣服做做小工维持他们的家庭。那么他们家里已经有2个孩子了，有天丈夫回来，太太跟他说我又有了。你觉得他们会喜悦吗？他们会觉得怎么又有了。跟另外一对夫妻，他们有经济的能力，稳定高薪的收入，他们得到一个孩子他们很喜悦，但对这位痛苦的父母，他们多一个孩子却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多了一个重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为他的孩子做任何的计划。身边的2个孩子已经非常的辛苦，现在又多了一个，就觉得多了一个麻烦。父母没有办法有那种喜悦，但我不说每一位穷苦的父母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生命的赐予者如果他没有能力，这个生命对他来说不是很喜悦的。就是这个生命生出来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安乐安详啊，富裕丰富的环境中成长，他的一生好像就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在战争中在逃难的里面生下孩子。所以说那个时候父母生了这个孩子在战乱的当中，你想他会觉得是喜悦吗？甚至看到说生命的来源如果是从一位全能的神那里来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样的一位神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难道只是为你我计划一个像现在的人生吗？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体验。我们的父神是一位伟大的父神，他如果把生命赐给我们，他为这个生命就做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好像一位亿万的富翁，他得了一个孩子，他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安排他一生的训练，安排他怎么成长。你知道 Boston 那边有2个高中专门培植未来的总统，换句话说所有的参议员所有的这些伟大的啊，这个社会的这有名的人望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想办法送到那2所高中去，所有的总统几乎都是从那2个高中毕业的，然后送到哈佛，好像那就是一个培育的管道。但是穷人不能做这种事情，没有名望的人不能做这种事情。你就看到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这一位神，他如果把生命赐给你，他如果把生命赐给我，你也接受了，请你一定要记得他对你有伟大的计划，好不好？鼓励旁边你的神为你有伟大的计划。 所以耶稣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出来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是要赐给你的，是赐给我的。好像我们刚刚说在基督里面你就是有与基督拥有同一个生命，我们再从身体的角度来看，你的手跟你的脚是不是跟你这个身体是同有一个生命，都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那这个生命就是约翰一书所要启示的主题，神不但是愿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更是愿意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在第二节你就看到说，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是谁？他怎么能够把生命传给我们？不是的，他是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认识到这个生命。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生命，你知道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他对你的人生绝对不是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他对你有更伟大的计划。你就要因着这个生命的认识，因着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要开始进入神的计划，你的生命就开始被改变。我们刚刚很感谢主啊，你们所讲的几个见证都跟生命的改变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帮助大家来确认这个已经显现的生命，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已经显现出来的生命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生命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就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分享。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确认已经显现出来的生命。也许有些人还是会想，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觉得已经很满意了，这个生命真的还能使我比现在更好更丰富，或者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命运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个生命是不是真的来改变我们的命运？谈到生命一定会谈到命运，就是你的遭遇。通常我们都觉得命运好像就是跟环境有关系，跟机会有关系，跟你的背景有关系，跟你的财力有关系，跟你的经济状况有关系，跟你的父母有关系。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跟父母生命的来源的这一对夫妇，他们没有能力，生命对这个人来说他有了这个生命好像也是一个咒诅，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就能够享受生命的喜乐、成功、丰富。所以很多人都说命运是不公平的，但是命运其实不在乎环境，不在乎机会，不在乎你的教育程度，不在乎你的背景，不在乎你的父母，而是在乎于你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生命是什么。你地上的生命带来的命运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需要有环境，需要有背景，但这些能不能被改变？很多人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所以你就看到改变命运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在于生命。我举一个比较尖锐的例子，你可以给狗穿上衣服，冬天穿毛衣还给它戴帽子，看过没有？它会不会成为人？ Never。 你可以教猴子做各种动作，马戏团里面看的非常的多，电影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它仍然不是人。为什么？它不是人的生命。所以就看到说除非有了人的生命你才能够做人。同样的，我们如果有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基本上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对我们一定有计划，神对他的儿女一定负责任，神对他的儿女一定有方向，神希望他的儿女按照他的计划往前行。所以我们先来认识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使徒约翰他是说原与父同在并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从这句话的两个词，第一个原与父同在，第二个就是永远的生命。原与父同在，我们在第一节已经略略的分享到生命之道那是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现在进一步的帮助大家了解，在这个地方讲到 源与父同在是强调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不是从世界的父母那里来的，是不在乎于你的背景，不在乎你父母的背景，不在乎于你有多大的经济能力，不在于你出生的环境是什么环境。今天有很多在战乱中生的孩子，在过去战乱中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他们今天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生活，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年岁越来越大了，没有什么知识，他们的命运难道就是这样吗？不是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神给他的生命，他的命运肯定是会被改变。所以说这个生命的源头，当初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生命不是指的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生命。那神是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我们又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那么生命又是从圣灵来重生给我们的，他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既是属神的，神就负这个生命的责任，好像父母生的孩子对这个孩子就有责任一样，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要负上非常大的责任。同样的，天父也要为他借着圣灵在基督的救赎里面重生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神要负这个责任，因为你拥有这个生命，所以你就因为得救了，你就因为重生了，所以神要改变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不再是一个世界观的人生，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成为一个国度性的人生。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这样的一位国度的君王，他愿意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你想，如果一个王要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孩子，他要怎么样训练这个孩子？看见到神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神就会按照这个心意，按照他的计划来培植你。最近大家了解，如果你人间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思想，神造人的神他对你岂没有这样的思想？难怪耶稣说，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要跟随他的人说，我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将来你是要进国度的一个君王，要跟耶稣一同掌王权，你要多思想这件事情，这是神对你一个计划。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就是永远的生命。神给你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对你真今生是会有改变的，因为神他不只是对你给你那个永远的生命，在永远的国度里面做王有一个计划而已，因为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也是属神的。但是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这个生命在里面呢？没有，对不起，只有信了耶稣之后，圣灵重生了我们，就是把那个神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来，或者重生恢复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本来就是给人的，本来就是给亚当的，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讲到里面这个生命的功能已经没有了，因为不能跟神交流，所以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必须依靠神。但是拥有这个生命的人就因着这个生命要得到很大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它能够使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而是放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死了，虽然将来会死，气息会断绝，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也必复活。这个复活不是只有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或者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但是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不只是讲到这些，而讲这个复活的能力，就是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种能力，因为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不死的。所以就为这个不死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将来神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曾经孕育过，或者说曾经这个永远的生命放在你的身体里面，但你的身体不是一个永远的身体。所以当我死的时候，中国人比较忌讳，所以牧师只好讲自己死。当我死的时候，我就是睡觉，睡个觉吧，睡都睡不醒，对不对？你就知道睡觉真好。你如果睡着，但睡不着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睡着了，天下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你无关。 一个运石掉到俄罗斯了，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在睡觉，没关系。在你睡觉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当然我是说绝对的睡眠。那死亡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跟这个快要走的这个病人跟他讲不要怕，就睡个觉。你醒来就不一样了。醒来你肯定可以看到主。醒来肯定你会看到你自己新的身体。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就不惧怕死亡。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新的身体在那里。睡一觉醒来就是那个身体。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晚上闭眼睛一张开，诶，没想到就天亮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有。这是很大的祝福。复活就是这样。闭着眼睛什么知觉都没有了。再醒过来就是一个盼望。就是一个光明的。你会看到主，你会看到自己新的身体，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未来。好了，我们看看现在。所以说复活这个能力不只是让我们将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个复活在你今生今世用你这个身体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的。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看重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能力，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等等，这个生命里面有神的性情。但是你如果这个生命是这样的宝贝，你就知道有了这个生命，你跟神开始可以交流。这是我们下一篇信息，下一篇信息我们来讲生命的相交。如果神给你的生命叫你单独的存在在你的身体里面，你我真是更悲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生命怎么样来面对它。但这个生命它不是单独存在，它可以跟神交流。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永远的生命在神那里赐给我们，它是以神为源头。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它是圣洁，它是公义，它是喜乐，它是能力，几乎神的性情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你忽略这个生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看到，你要做母亲的，胎儿在肚子里面生出来之后，我们都会说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对不对？好，神给我们这个生命要像谁？像神。好吧，鼓励旁边，其实你是像神的。好，你怎么知道我里面那个生命像神？你怎么知道我里面有个生命像神？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透过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把它显明出来。耶稣取了肉身，他里面有这个生命，你就可以从耶稣的生平里面看到那个生命。这就是约翰说生命已经显明出来，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现在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原与父同在并且是永远的生命把它传给你们。所以他谈到生命一定谈到显现，生命在你的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别人看不见。但是不要忘了，父母给你的身体这个生命在不在你身上？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现在知道生命是什么了？生命就是你里面的什么？你里面的思想，你里面的品格，你里面的个性。而这些在你里面怎么知道呢？透过你的言语，透过你的行为，透过你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就表现出你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生命是指这个。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有神的性情，那跟我们原来的性情会开始有挣扎。约翰一书就是帮助我们让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挣扎。当然今天我们只讲到第二节，还没有讲到更深的里面。你往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越往里面走，你越看见他就是让这个生命的特性显明出来。但是你会遇见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怎么去面对它？不是很细的去谈每一个困难，而是谈到那个总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生命显现出来显然是有目的的。这个生命显现出来，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一定是有它的目的。那么不只是讲到将来要承受神的国度，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从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显现，用这些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生命显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暂时的先进到约翰一书里面的其他的经文。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显现出来的目的啊，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边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所以主显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除掉人的罪。那么这个人的罪，也就是说，神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神希望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住在一个完美的身体里面，是住在一个无罪的身体里面。所以当你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希望他生下来的时候，你就考虑换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好像钟耀他们夫妇 apartment 只有一个房间，豆豆生下来就希望多一个房间。好，这就是做父母的，父母都希望为他的孩子，因为孩子的生命是从他出来的，有那个爱，有那个关怀，有那个责任，有那个义务在里面，所以父母要想尽办法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是不是这样子？各位做父母，好，我们的神他要把生命给我们，他一定要先把这个生命要放进去的这个人把什么除掉？罪的权势除掉。因为一切邪恶的思想、邪恶的行为都是从罪的权势来，所以神先把这个罪权势把它除掉。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请不要把它看得宗教化。罪的赦免这件事情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神给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可以住在一个圣洁的环境里面，一个圣洁的身体里面，一个被神的话、被神的宝血所洁净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个永生，但是我们的罪没有除掉，神要做的就是先除掉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赦罪是让那个永生能够放在我们这里面，使我们这个人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而能够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活在神的主权之下。好，所以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们主曾经显现为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提到他在他并没有罪？因为这个生命是从谁出来的？从神出来的。这个生命曾经在谁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就说他没有罪，而生命是在他的里面，然后神把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没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来要把罪除掉。除掉没有？除掉。好像一个父母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孩子就是不喜欢住在家里，就喜欢到院子跟那个狗住在一起，你难不难过？难过，他就是不喜欢跟你住。这是不是我们啊？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好的环境，罪的权势也除掉了，那我们就是不想活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还是想活在过去那个窝里面。好，这就是第一个神的一个目，神你显现出来的目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从罪的权下移民到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这个拥有，或者说让你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身体，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思想，他的生活行为都能够因着在神的主权之下，他开始被改变，越来就越像他里面神给他的那个生命，因为那里面有神的性情。好，我们下次讲到神的相交会更清楚的看到啊，这个目的。好，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哎，这个跟前面讲到除掉罪岂不是一样的吗？啊，当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以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如果你跟一群抽烟的人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出来之后全身都是烟味，至少有一段时间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人家闻到你身上就有烟味。好，我们在世界上住了很久，在这个罪的权势下住了很久了，罪的权势已经在你跟我的思想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里面已经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思想模式，而这个思想模式就发展出来很多行为的模式，而这个行为的模式、思想的模式，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是坚固的营垒。这些就是魔鬼的作为。你跟我从小成长到现在，我们从这个世界、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同学、从我们的同侪、从我们那些小朋友里面，我们被塑造起来，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上一样的人，一样的价值观，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把这些作为已经有的作为都把它除掉。那么这就是这个已经显现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就看已经显现的生命如何的来改变你我的人生。第一个，除掉罪在你生命中已经造成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就是思想的模式。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与别人一样。好，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到很多，讲到心，我们心里面，你看到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来解释这段经文，而是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在第二节这边所说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这第二节帮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邪灵他怎么样来塑造我们里面的思想模式。这个思想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会有这个思想模式？请注意到前面讲到在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然后后面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时候，所以这个风俗是被一个权势所掌管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被这个权势所建立的。那么这个今世的风俗就是塑造我们的思想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那么这个今世的风俗到底是什么？虽然这个字是指着一个世代的意思，但是如果真正要了解它怎么样运作，我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帮助你。什么叫做文化？很简单的来说，文化大概有几百种的定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文化就是我们总体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的一种遗产啊，照学术来讲是一种遗产，你可以传承下去的，这个叫做文化。或者说整个群体可以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方法，这个叫做文化。这个文化里面人都是这么想的，那个文化的人都是那么想的，这两种人在一起麻烦大了。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米食，这两个人结了婚，哎，问题来了，怎么办？文化不同，那文化不同就需要怎么样？彼此协调，彼此融合，彼此相融。所以文化的第一个特性，它没有标准的，文化没有标准。第二个，文化是可以被改变的。然后文化若是在你生命中根深蒂固了，你就会顺着这个文化一直做下去。好，我们刚过完年，这个比较容易。好，我们刚过完年，请问，哎，你在这边过不过年？听到鞭炮声没有？没有，因为你活在哪个文化里面？美国的文化里面。但是你到中国去，完全不一样。你也跟着大家拜年，对不对？我们从小就这么长大的。可是到了美国，你为什么不做了呢？文化不同了，所以你开始被改变。以前，哎呀， 没有回家过年，伤心的要命。我记得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坐在那个地方，哎呀，都快哭了。啊，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那一年才18岁，那个时候已经18岁了，还这么想念家乡，还回家过年，啊，觉得自己很没有出息。啊，没想到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是那么难过，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在国外，是没有办法回家，所以你知道那个文化对我来说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亲情，是一种感情。我想我们都在这个文化里面，就对这个文化有点怀念，但是会不会有情感？不会了，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文化被改变了。那这个人第二代，我们家的孩子，你跟他说春节过旧历年，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他不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对这个文化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他对这个文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不能怪他，我不能说圣诞节这洋人的东西，你干嘛你和圣诞节回来，这个过年不回来？刚好今年过年又是周末，我不会这样责备他。啊，感恩节他回来啊，圣诞节他们回来，哦，大家欢聚，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一家人没有来美国，我们住在我们原来的家乡，完全不一样。你就知道人受什么影响，文化的影响。你为什么坚持你的孩子一定要学中文？你想把这个文化怎么样？大声，你想把它传承下去。其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认识什么叫文化的话，你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在你孩子身上。但是你要尊重你孩子的文化环境，你知道怎么样让他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如何有智慧的教导他去保留中国的文化。你必须要用神的方法。但我今天不是讲儿女的教育，而是讲到在我们里面，原来我们很多的思想模式都是在某一种文化里面被塑造出来的，而这些文化基本上在别的国家里面，别的文化里面会觉得很奇怪的。你为什么用筷子吃饭呢？啊，这个我上次碰到一个弟兄，他跟我谈，他说你们中国人啊，说我们用叉子刀子太野蛮了，我们觉得你们用筷子太不卫生了。啊，你这个筷子你吃完以后这个筷子大家都在那里面捞，对不对？啊，大家都一起。啊，他说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把那些菜怎么放到盘子里来，用我们自己的刀叉吃，所以我们的刀叉就碰我们的口，不会再跟别人有关系了。哎，我一听有道理啊，他觉得我们脏，哎，我们觉不觉得脏？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大家公筷母匙，对不对？啊，是不是被改变了？被改变了，被改变了。我有一次啊，到个弟兄家去，那个弟兄很会做菜，那么弟兄坐在厨房，哎呀，不做还好，他用赶快筷子炒菜，炒完再炒。我今天要凭爱心把那顿饭吃下去。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文化的确你不觉得它有错，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你在这个文化里面已经被塑造出了一个思想的模式，而带出了行为的模式，大家都不觉得是怎么样。可是不在这个文化里面的人就觉得格格不入。所以就看到文化对我们这个人来说是个整体的一种影响，身心灵的影响。神就是要把这个影响力从我们身上除掉，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除掉罪，除掉魔鬼的作为，然后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使我们过去在中国文化里面加上现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所塑造出来的那种思想要把它拿走。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这些思想的模式，你才有可能愿意把它放下来，而且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思想。所以现在弥良堂在推动建立国度的文化，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模式能够合乎神，合乎神的国度，不是合乎中国，不是合乎美国，合乎神的国。一个国度一定有它的文化。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第二个是什么。更新在你生命中已经被造成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被改变，那么行为模式也要被更新，就是要用新的思想模式来帮助我们建立新的行为模式。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学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在这边也不是要解释这段经文，而是让你看见这个地方讲到行为上的旧人要把它脱掉。若是脱掉的意思是什么？外在，所以它是指行为。这旧人的行为啊，要把它脱掉啊。旧人行为怎么样形成的呢？这边说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一个小孩子本来不会说谎，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说谎？跟别人学了。为什么不会讲脏话？到了幼儿园回来会讲脏话了。这就是看到那种行为模式开始渐渐变坏的。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是有了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思想要被改变，要更新，然后我们就能够把旧人脱掉，然后穿上新人，就是讲到新的行为模式。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呢，神就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改造成为配合他的那个圣洁、公义、仁爱、信实、诚实、信任的那些性情的这个生命能够配合，这样你的这个人就可以把里面那个生命活出来，人就可以看见这个生命在谁身上显现，不是在耶稣身上哦，在谁身上？在你我的身上，好不好？跟旁边，就是让这个生命在你身上显现。所以你看到约翰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鼓励，神这个生命要透过你把它显明出来，显明给别人看，所以你也可以去做见证，你也可以去传给别人。这就是你我在已经显现的生命里面所领受的信息。所以当我们的人生有这样的改变之后，我们也可以像使徒约翰一样，可以说这生命之道是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因为就是你自己，这个生命就在你里面，借着你的生活行为表达出来，借着你的话语表达出来。哎，我从前不会讲这样的话的，现在我会讲，听到没有？听到了。从前我不会这样做的，现在我这样做了，透过我的什么行为表达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实际的。像今天诗歌所说的，不再是风闻有主，而是亲眼见到主。主在哪里？主就在你的身上，好不好？鼓励旁边，就是在你身上，自己的身上看见主。好，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所以我们盼望今年大家都能够被塑造成为像约翰一书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明年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中间要使用我们，使很多人归向他。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好吧，我们先为神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来感谢他，他愿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放下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因此他一定在我们生命中有更伟大的计划。我们求神放手来做，我们也愿意顺服他，使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在神的主权之下，愿意顺服他，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好吧，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为这个永远的生命来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主权、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模式、行为模式能够被你改变，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一样，使得我们如同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要让这个生命透过我们的身体 透过我们这个人能够显明出来。主啊，愿你那感动约翰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有生的年日能够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够使我们这个人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听见的，也继续带领我们在约翰一书信息的分享。愿主的名得荣耀，愿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得到祝福，使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能够蒙得你的祝福。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